您正在找工作吗？您对目前的工作感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吗？您想了解 AI 的产业新知，想了解 AI 如何影响职场吗？您是即将退休，想展开第二人生曲线的中高龄朋友吗？104人力银行2024职涯博览会即将在6月15号到6月16号连续两天在台北华山登场。这两天会有上百家知名企业现场释出上千笔的工作职缺，包括了资讯科技业、电子制造业、顾问金融业跟零售服务业等等。现场同时也有中高阶跟关键职务的猎才，欢迎直接跟顾问谈工作。当然还安排了多位职涯引导师免费提供一对一的职涯咨询服务，欢迎马上报名，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
蛮多女生都会有一些些这种类似像冒牌者症候群，觉得说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好像没办法去达到别人的期待，我到底够不够好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心态上面先肯定自己，中文系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你本身的优势，不要忘记，不要因为说去跟工程师比啊，或者跟这些比，然后相对之下你觉得好像没有那个价值。我想每个人他只要在自己的兴趣上做到极致的话，他就已经是很棒的了，应该多给自己一些肯定。
职涯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从新鲜到退休。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Pola。我们这集来到的单元是粉丝敲碗的单元。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31岁的我，薪水只有38K， 很丢脸吗？38K 就是38000左右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他是彭欣怡老师，他目前在清华大学教务处招生策略中心担任助理研究员。Hello， 欣怡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好 ，Pola 好，我是欣怡。
谢谢欣怡今天特别从新竹来到台北的录音室，回答这位年轻朋友的问题。那我来帮听众朋友们再多补充一下这位听众的背景哦。那他是来自出版业当文字编译，目前的年纪大概31到35岁。那他是在104职涯诊所的网站上问了这样的问题。他是中文系毕业的，为什么我们要挑这个？因为欣怡老师在去美国念数位教育学硕博士之前，他就是师大国文系，相对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他大概有很多的大学同学目前在当老师，或者是跟这位朋友一样是担任出版社的工作。他是中文系毕业的，他一毕业之后呢就到出版社当编辑，那一直到现在换了好几家，但都是在出版社。那因为出版社的媒体业在最近5年10年情况可能没有像科技业发展的那么好，所以他的薪水其实没有太大的成长幅度，虽然已经比他刚毕业的时候好很多了。那他看到其他的大学同学的薪水啊，他还是会觉得还蛮自卑的。那目前他有在做小额的定期定额投资，偶尔他也会接案来增加收入，如果接案的话呢，每个月可以再多5-6千左右。所以想象看，如果他是3.8万，如果多5-6千，大概可以有43000左右。那她最近跟男友在讨论结婚的事啊，那因为男朋友是工程师，薪水还不错，那他们交往以来大概都是 AA 制，就所谓的一半一半，因为婚后打算一起买房子，可是她又想到说自己的薪水其实微薄啦，不高，那还要负担房贷啊、生活费啊、孝亲费啊，那就比较难一点点。可是她不太知道怎么样跟男友开口这件事情，毕竟她说房子是要一起住的嘛，一起住当然是要 AA 制啊。那其实男友对他的这个编辑工作的薪水相对没那么高也是很有意见啊，觉得他应该要找一个更好的工作，薪水更高的工作。光是想到这件事情他就觉得很我准不想结婚。重点就是因为他很喜欢他现在的这个工作，那也很认真的去争取了业外收入，可是怎么样要连展开人生的下一步都这么困难呢？我们想问问看欣怡老师对这个年轻伙伴的问题，你会怎么样来安慰他呢？
好的，好，首先我觉得这位伙伴他已经非常棒了，他已经竭尽所能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上面增加他的一些经验，然后还有工作收入的部分，嗯嗯，先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拥抱。
哇，真的心仪太棒了，
对，
加油打气。
因为蛮多女生都会有一些些这种类似像冒牌者症候群，觉得说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好像没办法去达到别人的期待，我到底够不够好这件事情。
是是是，
我觉得在心态上面先肯定自己，我自己也是国文系的，其实我那时候也是非常喜欢，的确到现在都还非常喜欢这个文字啊，或是在整个阅读上面其实我是喜欢的。
是，
后来也常听到一些朋友说，诶，你写出来的这些东西逻辑性啊，或是整个文字上面的确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中文系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你本身的优势，不要忘记，不要因为说去跟工程师比啊，或是跟这些比，然后相对之下你觉得好像没有那个价值。
是，
我想每个人他只要在自己的兴趣上做到极致的话，他就已经是很棒的了，应该多给自己一些肯定，这是第一件事情。好，当你有这样的想法之后，你才更有自信去跟你的男朋友去沟通一些事情。 我先生也是工程师
啊，这完全是心仪老师的翻版。哎，你们是 AA 制吗？
没有没有，我们有沟通过。我一开始因为那时候没在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说跟先生拿钱我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后来 我想通的原因是我做的是家庭里的 CEO、欸、你应该要付我薪水吧。
是，
那他也觉得说不能让我有这种很失落的感觉，对，所以后来我们有去协调这件事情。那到现在我们不管是在金钱上面或是工作家务上面，其实我们都是有协调分配的。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是一个家庭，所以你必须每个人都要对这个家庭有所付出，不管是金钱上面的或是劳力上面或是心力上面的，对，这样才有办法比较长久一些。再来就是回到那个中文文字上面的优势的这个部分啊，除了编辑之外，也许也可以再去做一些，透过一些现在很多线上学习的方式啊，行销策划管理，多去补足一些这样子的一些经验。然后呢，除了经验之外，你自己也可以试着去接一些小小的 case， 然后把这些作品都慢慢的累积起来，放在你的 resume 上面。
是是，
我想不要让你的科系局限自己啊，每个人身上应该都有好几把工具，就是对，好多刷子要去出现，而且当这个刷子不够用的时候，你要真的要能够去快速的学习，学习之后记得要把一些成果也累积进来。对，好，所以这是我给这位朋友的一个建议。
我就补充一下心仪老师哦，就是心仪老师给他鼓励哦，他已经把兴趣要发挥到极致，他至少找到他的兴趣的所在。我们也蛮认同，其实学中文他就不是只是一个文字工作者，真的不是，这个文字只是他的一个本质，他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文学方面的逻辑的训练。所以想象一下，就是文字的擅长他可以发挥在哪里。假设他今天真的很喜欢出版业或是媒体业，那在这个出版业媒体业还有很多不同的职缺啊，他是以这个文字当成一个核心，他可以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去发展。比如说他可以去学怎么样经营一个媒体出版业，他可以怎么样去做线上跟线下的整合。那有的时候这个部分的触角他就不会只是一个编辑，好，他就会涉及到所谓的经营幕僚啊，或者是行销或者是业务，跟商务端的连结就比较高。那跟商务端连结比较高的时候，他的薪水的收入应该向上的空间会比较大。那这个时候他其实还是一样在他喜欢的出版业里面，只是他的工作是不只是编辑，那他就是回到刚刚心仪老师提到的，你可以多学习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多增加一些作品的累积，一方面除了为你的每个月收入从五六千希望能够更膨胀它，那最重要的事情在不影响你本来的工作的时候，可以为你三五年之后累积更大的这个作品。还有就是产业别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当文字编译的这个角色，其实不只是出版社媒体业它需要文字编辑，像现在很多的传统产业或者是科技业，他们其实也会需要有文字专业的一些角色，比如说可能是他们的品牌经营或者是社群小编或行销等等。那当你跳到不同产业的时候，其实你的薪水相对的会比较高， 这方面的考虑其实对您来讲应该是相对友善的。那至于跟男友比，其实苹果跟香蕉它就是没办法比嘛，一个是工程，一个是文字，一个是科技业，一个是出版业，这里面已经有四个变相了。那再加上可能做工程师的工作时间比较长，那就是你换算成那个单位来讲的话，真的男友的薪水比较高吗？其实不一定。好，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不要去做一些不同类型的去做一个比较，大概这样基本的回答是这样，对不对？
是，对。所以就是让自己可以更有信心，然后继续往前走。
OK， 老师刚刚提到那个冒牌者症候群这件事情啊，更有信心就是不要觉得你做不到，因为常常会觉得说啊，我今天之所以这么好是因为我幸运，其实我能力不到这里，那就是所谓很典型的冒牌者症候群会出现的一个原因。那其实你自觉自己是冒牌者久了，其实也会影响到自信心的发展跟创意表现。所以请千万要放下这个冒牌者症候群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欣怡老师来告诉这位粉丝朋友，31岁的我薪水只有38K 很丢脸吗？重点不在当下而在未来。谢谢欣怡老师。谢
谢，
谢
谢，
拜拜。
谢谢，拜拜。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们5颗星，并且留下好评。假如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到职涯诊所的网站来发问。特别想听什么主题，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投稿给我们。也邀请您订阅追踪，掌握最新的内容。我们下次见喽。